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对，这些话当然就是表明说我们个人可以拥有财富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虽然我们个人可以拥有财富，但是第三，我们必须要认识财富是神的赏赐，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乃是来自于神，是神给人的赏赐啊。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创造万有，这一切是属于神的，所以他有主权，主权不在我们。而我们今天可以拥有财富，乃是这位神把他所拥有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都是从神而来，都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也列了一些经文，那么其中很有名的就是这个所罗门的例子。所罗门他接续他的父亲做王，有一天耶和华夜间向他显现，就告诉所罗门，你可以向我求，你可以向我求，你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所罗门求一件事情，就是求智慧。那在那里的上下文，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治理国家的智慧，因为他说他年幼，可是要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所以他向神求财富。神怎么样？非常悦纳他所求的。但是神说你所求的我必给你，但是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神应许要把尊荣跟财富赐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王时代，银子算不了什么，全部都是金子，皇宫里面所有一切的器皿都是金子。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你如果去看列王记哈，他一天在皇宫里面这个宴席要开多少桌，要吃多少牛，要杀多少羊啊！然后所罗门这个各方的人怎么样来进贡，他的财富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所以呢，财富是神的赏赐，以至于约伯当他一天之中失去所有的牲畜，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儿女，这个人家把这个消息报告约伯的时候，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的，要存着这个感恩的心。好，那第四，财富本身，所以财富本身是中性的，不具道德的善恶。圣经所褒贬的是我们人对财富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箴言第一章就已经指责那个贪财的心。贪财会导致连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都会因此被夺去。所以圣经责备的是我们对财富的心态，还有呢，获得财富的方法。所以不义之财，我们如果要得不义之财，或者我们想急速发财，我们箴言后面都会讲，想要急速发财，想要得不义之财，这都是圣经所责备的，这是获得财物的方法。还有呢，管理财物的方法。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富人，他财产太多，他就想他要盖一个大的一个仓房来存他的钱。耶稣说，你这个愚昧人，你要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的生命能够在世上生存多久，这不在你的手里面。所以你可以盖一个大房子存你所有的财产，可能明天你生命就被夺走，你所做的都没有意义啊。所以管理财富的方法，还有呢，使用财富的方法。所以圣经所讲称赞或者说所责备的，乃是我们人对财富的心态，我们人获得财富、管理财富和使用财富的方法，这才是神所责备的。所以我们等一等呢， 也就是会看一个耶稣讲的比喻。那事实上最有名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啊，也就是有一个财主很有钱，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全身生疮，就在财主的这个门口乞讨，可是这个财主却不顾念他，也不帮助他。后来财主死了，他到地狱里去，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当然我要说明，我们要了解怎么读比喻，不要把比喻当成真理的原则。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比喻说，你看哦，这个财主在地狱，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然后那个耶稣讲这个比喻说，他们中间有鸿沟不可以跨越，我们马上就会开始把天堂跟地狱做一幅图画，然后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真理。那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叫 local color， 就是说你要讲一个故事本身一定有情节， OK， 那情节本身不要就把它当成是属灵真理的原则。比喻呢，通常耶稣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他要把一些属灵的真理的要点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明，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在这个比喻所设的要点。所以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财主受责备不是因为他拥有财富，而是他没有把他的财富用来爱神和爱邻舍，所以这个财主才受到责备。所以这是圣经所褒贬的，不是财富这个物质的世界，乃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财富，我们的心态如何，我们管理使用获得财富的方法是如何。所以我们要看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卷书呢对于财富提供一些省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在传道书里面呢，我把它归纳关于财富它的一些省思，我把它归纳成几点。第一个，传道者从他的观察，他发现财富不能够使人得满足，相反的，财富使人不能够得安息。那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我们看我们这里列的经文，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八节，传道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这个传道者他讲到有一个人，我们看第七节开始读，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到底是为了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所以这里传道书讲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孤单的一个人居住，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件事情，就是劳碌不息的在那里赚取钱财。他既然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子孙啊，也没有朋友，那么他劳碌的赚了这么多的钱，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这里说，他自己也问自己：我劳碌刻苦赚这么多钱不享福，到底是为什么呢？但是这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虽然他劳碌赚这么多钱，自己没有享受，也没有人可以享受，但是呢，他还是不以拥有财富为满足，他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满足，他是一个孤单的守财奴，但是呢，即使如此，他还是不以拥有的财富为满足，所以财富不能够让我们得满足。我们翻过来看第五章的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也是在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第十节一直到十三节， 对不起，13节到16节是另外一个小小故事。我们看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者，他发现这些人努力的赚钱，而且呢贪爱银子，可是这样的人呢不会以他所拥有的财富为满足。所以呢，贪爱财富的人，不管他拥有多少财富，他永远存在一个欲望，要得更多。那么这也就暗示，那些以获得财富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人，他们具有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工作，永远不会完结，因为他永远不会以他所拥有的为满足，所以他就会继续不断的去赚，去赚，去赚，所以他会有一个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呢，传道者说，这样贪爱钱财的人也永远不会达到他们的目标，因为懂吗？他赚，他永远不满足，他就拼命赚，赚还是不满足，就拼命赚，所以他也永远不会达到他的目标，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好，那不但是这个，我们再来看5章的第7节。对不起，第6章的第7节，第6章的第7节，他说有一个人，他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所以第6章第7节还是再一次强调，这个财富不能够使人得满足。相反的，5章12节告诉我们说，拥有财富使人不能够得享安息。我们看5章12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些人是劳力啊，他做这个用体力做工，用体力做工，不管他吃得多吃得少，他身体很劳累，所以到了睡觉的时候一倒下去就睡了。OK，而且睡得香甜。但是呢，富足的人他的财富丰满，却让他睡不着觉。当然，这里传道者没有说是什么原因让他睡不着觉，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想有很多的原因。他可能忧虑，就像那个我们刚刚说耶稣说的比喻，那个富人很有钱人，他会想他的财产要收藏在什么地方。好，那么他也可能忧虑他的财富会被人偷窃。OK，除此以外，他也会忧虑他所赚的这些钱啊，是不是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啊？那他的子孙会怎么样来使用？这是第二章讲的啊。这个传道人说没有意义，我赚的钱最后我的子孙又不能用我赚的钱啊，所以他说还是虚空等等。所以这一些东西让他不能睡觉，加上我们刚刚说的，他永远不满足，永远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可能睡在床上也在想，我还要有开发什么新的产品。我还要怎么样推展我的业务啊？所以呢，他虽然拥有很多的财富，却不容他睡觉。因此，财富不会让我们人心得满足，相反的，让我们得不到安息。好，那么其次，这个传道书很清楚的，这个传道者很清楚的发现一件事情：财富只能够在今生拥有，只能够在今生拥有。我们看《传道书》第5章的13节到15节到16节啊，第5章13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个人如果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传道者他说有一个大的灾祸，这个大灾祸是这个人赚了很多的钱，结果就破产了，所以他的儿子也没办法享用他的钱，这是第一个大灾祸。但是第二个大灾祸是什么呢？第二个大灾祸是他所赚来的、劳碌得来的， 他带不走，他是赐身而来，他也要赐身的离开，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是怎样。所以呢，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七节，保罗也说同样的话。保罗说，第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拥有地上的财富而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来的时候是赤身而来，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赤身而去。所以就拥有财富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到世界跟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只是介于这两个赤身之间的时间，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只是介于这两个赤身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的旅程。财富不过是我们在这个生命旅途中的一个行李，这个行李不是永恒的东西，只能够在今生享用，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带去。我们真的要思想这件事情，你今天拥有多少，你走的时候一毛钱都带不走。你说留给我子孙，刚刚已经讲了，你的子孙不见得可以享用， OK。 那么当然很多的因素，你赚的所有的东西可能也留不给子孙，说不定给恶人拿走。你觉得你的人生就这么忙碌一生意义何在呢？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财富不过是我们这个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行李，可是这个行李不是永恒的，所以带不走，我们必须留下来。所以我想凡是经历过家人死亡的人，这个对这个真理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自己在1994年我的母亲离开主把她接去回到神那里父那里去，我们整理我母亲的遗物，我们真的是很深刻的有这个认知，什么都带不走，没有一样是可以带去的。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她拥有很丰富的，不是属于这地上的财富，而是属于天上的财富。所以财富本身，得着财富本身没有终极的益处，也就是说你去赚，你一直赚，你得财富本身不会有最终的益处，除非我们把所得的财富善于运用，在这个地上这个人生之旅当中善于运用来为永恒打算，那么这个财富才有益处。所以呢，我们等等就会看一个比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要强调这一点。那么但是我们讲传道书，这个传道者他还对于财富有第三个省思，那就是能够拥有而且能够享用财富是神的恩赐。换句话说，我们拥有财富确实是神赐给我们，可是能够享用也是神的恩赐。我想我们都最简单的，我们身体生病的话，我们就算有再多的钱你也没办法享用你所拥有的。所以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这个传道者他的这方面的省思。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用的一样都不缺。你看这个人，神赐给他所有的财富尊荣，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所以不仅拥有财富是神的恩赐，能够享用神的财富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呢，第三节，人如果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可是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所以 一个人如果能够活一千年，第六节哈，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可是却不享福了，那众人岂不都归到同一个地方去吗？好，所以能够拥有，能够享用，都是神的恩赐。好，这就是传道书他观察人生，特别是对财富他做出的一个省思。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赋予我们一个管家的职责，财富既然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么神也赋予我们一个管家的责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赶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所以这个比喻呢，我们今天会讲一部分，然后我们讲这个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个比喻来说哈。所以我今天不会很详细的把整个比喻的内容我们详细的解释，我们的重点呢要放在后面一半。我们看这个故事本身哈，故事本身就是有一个管家，可是呢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的照着主人的意思来管理主人托给他管理的这个主人的财产，所以这个事情被报告给主人，主人就要把他辞掉。当这个主人把他叫来说，你赶紧把你所经管的事情交代清楚啊，你不可以再做我的管家。这个管家知道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他立刻为自己将来做打算。他说，我如果不做管家，将来种地我没有力量，讨饭太丢人啊，他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知道我要怎么样来为将来做打算，等到我被辞掉之后呢，我的生活还可以继续的有供应。所以呢，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这些欠债的人都给叫来，他就问他们说，你欠主人多少？有一个人说，我欠了100篓油。他说，你坐下把这个欠账的这个单子改成50。另外一个人说，欠100担子，100担的麦子。他说，你坐下改成80。好，我们等到讲周济贫穷再来解释哈。但是最有趣的是，这个不义的官他的主人，第八节前半哈，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哈。我们通常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叫做夸张式的比喻，而且是用一种出其不意的夸张式比喻，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哈，今天这个管家是不义的，这个主人对于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应当是不会称赞。你想，假设今天你有一个不义的管家， 你绝对不会对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任何的称赞，可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行不义，但是然后他为他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这个主人竟然夸奖他做事聪明，所以这个叫做出其不意。我们听一个故事，我们可能都有一点点期待，可是结果是出其不意的，主人竟然夸奖他。那么主人不是夸奖他的不义，主人不是夸奖他的不诚实，主人乃是夸奖他的聪明，主人是夸奖他的聪明，他能够抓住他所面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而为他将来的安全来做准备。他知道他因为自己的错误已经失去他的工作和信誉，他需要朋友，所以他就借着免除这些客户的利息，而在这些欠主人对主人欠债的人当中结交了朋友，而他赢得这些朋友是为他将来被主人辞掉工作之后来做打算。所以他所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为了将来所可将要发生的事情来做打算。所以主人不是夸奖他不诚实，而是夸奖他聪明。换句话说，面对这个危急的时候，他能够为将来的安全赶紧事先就来做准备。所以接下来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就说这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什么是今世之子呢？今世之子就是那些单单以这个世界跟现今的世代跟地上的生活为念的，也就是不敬虔的人，这一些只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以今生为念的，这些都是属于不敬虔的，因为他们没有神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光明之子呢，当然就是指神的儿女，或者我们说是基督徒。耶稣说这些今世之子，他们在世事，也就是说在今天地上的生活地上的事情当中所拥有的智慧，所拥有的聪明呢，超过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所拥有的这个聪明。那当然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的处理和我们的聪明。所以今世之子在这地上的事情，在他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所具有的聪明，远超过神的儿女在属灵的事情上所具有的，属灵的益处上所具有的聪明。所以耶稣呢，要我们从这个比喻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这个管家要具有像他一样的聪明。那么但是呢，不是像他为地上的事情来打算，乃是为永恒的事情来打算。所以这种的聪明呢，就是一种真正的智慧，一种真正的智慧。好，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财富是神所赏赐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传道书也说得很清楚，这个财富是带不走的，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的一个行李。所以聪明的基督徒，聪明的神的儿女，他就会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为他将来打算，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到真正进入永恒之后来打算。所以呢，他会善于运用他所拥有的财富，不是来给自己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而是善于运用这个财富来做对别人有益，对神能够使神得荣耀的事情。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周济贫穷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所以我们会善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为我们的永恒来做打算。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知道自己要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聪明就在于他看见他的将来，他为将来而做出一个行动，来确保他将来仍然可以继续得到供应，得到照顾。那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来为我们将来我们 进入永恒，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到神那里去，我们能够在那个永恒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享有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来打算。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面对眼前的危机，他有先见之明，有眼见，他立刻就为了将来的好处来做准备。这就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什么榜样呢？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信息。耶稣说天国近了，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因为这个天国的信息就是宣告我有一天神要一切的人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向他负责任。因为神造我们，我们对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他等于说负责任，为我们整个人生来负责任。所以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面对耶稣所传讲的这个天国的信息，这个审判的信息所带来给我们的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快就要临到了，随时都会临到。不要觉得我们今天现在活得好好的，现在大家都在这里活得很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还可以活多久。所以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前几个礼拜大雪残雪，残雪的时候心脏病发就走了，因为他的家人，他的太太在外地出差，没有人在，所以他死了，是死多久都不知道。邻居后来在他的 driveway 上发现他已经没有气息了。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所带来的危机之下，我们也要像这个管家一样有那个聪明，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善于来使用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财物，等到将来神审判临到，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能够向神交账，我们为将来的审判积极的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这是耶稣他用这个比喻来劝勉所有属神的人。然后耶稣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强调我们被赋予这个管家的责任，神所要求的是什么？是忠心。神所要求的是忠心。所以耶稣说，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人无论处理大事或小事，品格就是品格，一个人是如何就是如何。所以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他在大事上一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人，他在大事上一定是不义。所以一个人不论他处理的是大事或小事，品格就是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是如何，在小事上跟在大事上是一样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是算数的，所以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就把这个人的品格把它显出来。那么对于管家，神所要求的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按着主人的意思。所以注意，忠心一定有个大前提，主人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的忠心不是说我很努力就叫忠心。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觉得这个人好热心了，我们一定马上说你好忠心了，你看他忠心的服侍。错错错错错，真正的忠心是他有没有按主人的意思来执行，来做主人交付给他做的工作，这才叫做忠心。那当然也包括要尽心尽力，所以不是说不需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的照着主人的意思来执行，来完成主人所交给他的工作，这叫做忠心。所以耶稣说，神把这个金钱交给我们，要我们来做管家，那么因此所要求于管家的是要忠心。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这些神给我们的财物按着神的旨意，神圣经的教训，善于 做一个管家，这样子尽心尽力的来把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管好，那这就是忠心。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个不义的钱财，哈，那我们下次再说为什么把钱称为是不义。我刚刚已经说了，钱是中性的，哈，下次我们再来解释所谓的不义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在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托管给你们呢？什么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我们将来在神国度中所要领受的那个真正永恒的财富，或者说天上的财富。这个将来我们在神国度当中所要得到的这个财富，是我们真正可以拥有的，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所以叫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地上没有善于做忠心的管理我们的钱财，这里说耶稣说什么？谁还把那真的给你？换句话说，今天在地上对钱财的财富的管理跟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的，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不忠心管理，神不会把那个真正的给我们，谁还把那个真实的财产给我们呢？好，耶稣说，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别人的东西是什么？别人的东西就是这世上所有的财富和资源，这些东西是属于神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不是属于我们的，不要以为是我们的，这是别人的东西，这是神的东西。今天神把这些赐给人，让人可以享用，而且给人丰富的供应，这是别人的东西。神要我们按他的旨意来使用，来帮助人，来荣耀神。如果我们在这些别人的东西上我们都不忠心，那将来神谁还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将来神对那些忠心的人所给予的这属灵的产业，或者说天上的产业。所以对于地上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所拥有的财富，神赋予我们管家的责任。而我们能不能善于管理这些金钱，乃是为我们在将来的世代的生命做准备。我们现在有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来管理这些财富，是为我们在将来的世代的生命做准备。事实上，我们现在怎么管理财富，就决定了在将来的世代里面我们将拥有什么，我们将不拥有什么，我们将拥有多少。我们现在对财富的管理，就决定在将来的世代里面我们将拥有什么，我们将不会拥有什么，我们将拥有多少。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忠心，那么等到将来的世代临到的时候，神会把真正的财富赐给我们，他也要赋予我们更大的管家的责任，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产业，天上这神要给我们的这永恒的恩典跟福气。所以这是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是被赋予管家的责任，而管家呢，神对管家的要求是要忠心。好，那我们下一拜还要再继续看圣经对于财富其他一方面的教训。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思想在圣经里面对于财富的一些教训。我们知道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够没有金钱财富来维系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地上，这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也需要一切物质的供应，我们所吃的，我们所用的，我们所住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够没有。但是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对于财富有一个正确的圣经所赋予的一个价值观，否则我们今生在地上带着这样的沉重的行李走完了这一生，我们赤身而来，我们要赤身而去。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如果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所认可，那都成为虚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你的话能够听进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正的能够拥有这样的价值观， 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聪明的来管理，来运用你所给我们的财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